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中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想来跟大家聊聊假新闻哦。因为其实谈到假新闻这个概念，可大家并不陌生。好，但研究来说呢，其实根据国际的调查发现，台湾已经11年是受到假讯息攻击最严重的第一名哦。那尤其在长辈的群组当中哦，什么养生啊、财经啊、好生活的这种大小事情，其实都是充斥着假讯息。不小心听信了呢，除了伤害到健康，可能还会伤害到荷包。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来好好的去有意识的认出说这个是假讯息，这个有疑虑呢？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算是能力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全民查假会社的总编审陈秀凤陈老师来教大家怎么样来看穿这些假的讯息跟消息。Hello， 老师你好。
哎，玉轩好，我是全民查假会社的总编审陈秀凤，非常开心和大家在中相会。
对，今天邀请到老师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假讯息、假新闻哦。其实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全民查假会社好了，因为就我所知啦，其实现在台湾有还蛮多个这个所谓的查核的平台，就是大家如果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些假新闻啊，诶，觉得有疑虑的时候，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就会发现说其实台面上有蛮多平台在做。可是全民查假会社的不同点在哪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全民查假会社在2022年开始筹备要成立，那个背景就是疫情期间，
对，
非常多疫苗的假讯息困扰很多人，要不要打 AC， 能不能打莫德纳，又怎么样，
对，
然后长辈不断的在群组里面问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打算要筹备。可是就像刚刚玉轩说了，市面上已经有蛮多的，其实不多，就两个
啊、
一个台湾事实查中心，一个麦国PEN。
对，
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平台上上架，我们需要有一个国际的认证，所以我们从2022年开始申请 IFCN 的国际认证，要有这个认证有一定的可信度。那在去年8月的时候，我们终于拿到那个认证了。所以我们的官网上就有那个 IFCN 的国际认证，表示我们是一个有公信力的。
对，
所以我们成立之后，我们就改为法人，全民查假会社是一个法人的协会，里面有10个老师，公卫、军事、国防、社府通通都有。那我们的理事长就是台大新闻所的古林英老师，那我担任总编审。这样在运作一个礼拜，大概可以推出2-3则。
2-3则。
对，那你说怎么去选呢？当然是跟民众最有关系的。
对。
对，尤其刚刚玉轩提到，我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长者。
嗯，
现在 YT 上有好多好多， 你不能不知道，65岁的长者，你不能不知道这个补助你都没有领。
对啊，什么健康什么你都不知道。
对，尤其我们也针对长者来做这样的那个视察核。
嗯，
是。
可是老师刚才说到，为了拿那个认证啊，好像这样算下来3年的时间呢，其实蛮不容易的，对不对？
是，这3年为了补件、哦、啊，他也要看我们的工作绩效，所以来来往往，哦，来来往往，我们大概改了申请文件，大概改了无数次，一直往返，因为他要看我们的工作状况、
嗯、
看我们的背景，看我们的查核报告是不是有一定的完整度、嗯、所以刚刚玉娟提到说啊，一个礼拜2-3折，因为那每一折都要经过精密的查证我们才敢 PO 上去，
对，
不然我们也会被检视。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查核平台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公信力、哦、
是，
尤其现在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平台好像有所谓的立场、
嗯、
哦，大家就说那、啊、这个是偏蓝的偏绿的，然后吵翻天了，好像觉得查核中心也不过就是这样，好像就是啊，这编审自己看看自己的心情做事、嗯、可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当然不是，当时我们就是一定要拿到国际查核组织的认证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没有立场、
嗯、
我自己做总编审其实我没什么政治立场、
嗯、
来什么觉得这件事情它是有疑问的我们去查查看，不管它是蓝是绿、
嗯、
蓝的我们也查，绿的也查，只是必须要坦白说因为现在是绿的执政、
嗯、
所以它的话题会比较多，所以就比例上来讲好像绿的比较多，可是蓝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概前两年有说这个我们赖总统的儿子出现在机场准备要逃难了，我们照常查那不是他，那是假的，
嗯，
我们照常澄清没有这件事情。
对，所以其实大家真的仔细去看所有查核过的新闻，真的在台面上面不管蓝的绿的有政党没政党白的什么的，大家其实都会去做查证啦，只是可能现在用户的这个受众的一些使用的模式跟心态就会比较偏向想看自己想看到跟看自己相信的这个讯息，对不对？
这也是查假最困难的地方、
嗯、
就是你会永远坚信你的政治立场但是可能他真的不是真的、
嗯、
可是你要去改变自己原本的政治信仰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就心理学来讲他不太能接受他原本相信的那种政治信仰是假的、
嗯、
是错的，
对
他就会去抗拒。
可是这个是政治立场的部分啊、嗯、但是说到各种议题上面，不论健康啊、生活啊，还有很多这种新闻其实都有假的消息出现。那就老师自己这边的观察，或是说平台在查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说尤其针对长辈族群来说，哪一些是真的他们最常会接触到的假讯息呢？
我们当初成立这个查假会社的动心起念之一，也就是老师反映说他的 LINE 群组每天都会接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养生讯息，
嗯，
比如说我们常接到就是最早最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地瓜叶加豆浆可以治什么痛风，
嗯、哦，对对对，
我还真的想去尝试看，虽然我没有痛风可是后来他会不断用名人，一下是这个郭台铭的太太曾馨仪，一下是张忠谋的太太这个张淑芬，
对对对，
假的谣言或者滋生谣言会不断在改头换面再出现，然后重新再复活了、
嗯、
那这种东西其实假设地瓜叶跟豆浆吃起来、也没什么大也无所谓，可是它、
就是、不痛不痒的，
对，可是它说不定会有反效果，那我们长辈这样子不断的传、嗯、说不定会有人对会有人就这样吃了，然后反而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嗯，
所以当时我们动心起念也是因为养生讯息不断会出现。那最近呢，因为台湾高龄化，
对
所以长越来越多，就开始出现那个65岁以上可以领什么补助你怎么都没有领啊、
嗯、真的，
或是搭高铁啊搭台铁有那种隐藏式的优惠你一定不知道，它的标题会用非常非常耸动，而且现在从文字改成
影片，对最近很流行 AI 的影片，
对，非常的生动、嗯、你好像一个真人跟你讲，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欸、是一个频道，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嗯、哦，我怎么都没有领到，这件事情越来越严重、
嗯、
就像刚刚玉轩讲的 AI 假医师 AI 假空服员、
嗯、
AI 假什么政府官员，这种它非常的深入，
嗯，
你去看它 YT 的点阅率几十万，每一则都几十万，比如说前阵子那个陈志明医师，
哦，没错，真的，
对，大家都以为他是真的，所以我去查了一下，陈志明医师已经不见了，但那个脸还在，他变成高医师。
对，其实他就是很多个频道都会在做类似的事情，一直产出各种 AI 的假影片、假专家。
对，
可是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说，这件事情的 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其实不太会辨识说个是所谓的 AI， 因为现在尤其 AI 的进步越来越快，有时候年轻人在看这个社群平台都会发现说好难辨别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对于可能有些不太熟悉网络生态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这件事情又变得更加的困难呢。
我觉得 AI 影片像我们在学传播，我们都看得出来，
好，
那个嘴唇那个眼神不对，但是就像您说的，长辈不太容易辨识出来。
嗯，
我个人认为像比如说养生啊，跟你身体有关的健康，今天报上才在提说很多人去看医生先问 AI、
对，真的
AI 讲的当然大部分可能都是对的，因为对于你跟真的医生沟通的时候造成一些困扰，他会说 AI， 可是 AI 这样说，医生就讲说哦，我就不是这样，
他不相信医生了。
是、是，所以 AI 到底是帮助我们还是阻挠我们，其实这个大家要做一些调试啦，就是不能凡有些你身体健康有关系的、金钱有关系的、跟你财产有关系的这件事情，大家还是保守一点吧。
对，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嘛。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诈骗啊，或是假讯息，很多可能比较精明的长辈朋友们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会被骗、我都认得出来啊，这个我和平常都有这个很 follow 各种时事新闻，我都知道说最新的手法是什么、可是有时候这个防不胜防嘛。
对，
老师这边有没有实际上面真的有一些实例可以跟大家分享说真的大家很容易在生活当中不小心就被骗了呢？
诈骗集团之所以春风吹又生，好，永不萧条，就是他非常懂得我们的心理。
对，
我也常接到，刚开始我也常接到，然后我也曾经差点到现场去，冷静了一下，查了一下，发觉不对。所以即使像我们自认为自己还蛮精明，都会被骗到现场去，更何况是长者。我举个例子好了，前两天我们碰到了一个聚会，碰到一个松山分局的局长，跑到我们这边来敬酒，他就提到说你们要小心哦，钱要看好哦。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他的辖区松山区并不大、台北市的其中一个区并不大，他说二月份总共发生139件诈骗案，那诈骗的金额高达1.5亿。我就追问说局长，那我们追回来多少钱？您
天哪，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你除了赞叹松山区的居民还真有钱之外，你真的蛮心疼的，怎么会139件有1.9亿？这个数字真的很可怕。所以他后来只跟我们讲说，你永远不要想你1块钱可以变5块钱。
真的
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当人家跟你讲说我们来投资哦，你给我1块钱，我可以帮你赚3块5块，你不要相信他，把你那1块钱收好就好了。
对，因为其实像如果说到比较偏向诈骗这方面的假讯息跟假新闻嘛，其实现在那个警政署都有165的网站。
是，
那有时候我其实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最新的这个诈骗的新闻有哪一些，我就发现说哇，真的很多都是跟财经的诈骗相关，很多人都是投资诈骗，然后被骗钱，骗了很多的金额。对，这个数字很可怕的，
他可能连你的地契什么都骗走了。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独居的，然后他有个很大的心理是告诉你不告诉别人哦。
对，
我去银行领钱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就说你要去买房子。对，那我曾经有收过我的朋友跟我求救说，陈秋凤你跟我妈说好不好，没有这件事好不好，因为我在脸书上有分享说我们家被骗的状况，没有被骗走。然后同样的手法在一阵子大流行，
对对对 对，
所以他看到了，他说他妈妈也不相信他被骗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劝阻他妈妈，叫我电话给他，跟他妈妈讲那是骗人的。
那最后有相信吗？
最后有相信，他相信我不相信他女儿。
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需要透过第三方的人来去说明。对，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也是蛮困难的，就是要怎么样来去辨认这个假讯息，然后让自己知道说这个是要小心的部分。
我自己的做法是我会先去问 Google，我常常会把这个讯息贴到 Google 有没有。
对，
第二个就是165。
真的真的。
那现在有查假组织，其实三个查假组织我们都有跟那个 LINE 合作。你都可以去加入那个官网，就公益的账号，这三个，然后你把你的那个怀疑的讯息丢到那个对话框里面。如果你这个讯息是我们查核过，它立刻会跳出来。如果你这个讯息是没有查核过的，我们三家都收得到。 就会有人去查。
哦，所以透过那个 LINE 可以直接让你们也收到说，最近很多人在查这样的假讯息。
我们的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有我们三家查核组织的资料库。
嗯，
那你如果收讯息是这三家查核组织查核过的，
嗯，
他就会跳出来说这是假讯息。
哦，是哦，
对。
哦，所以让大家就也可以互相的来知道说最近流行的诈骗或者是最近流行的假讯息是什么。
是，所以请大家这个多多加入全民查假会社的 LINE，
嗯，
不用钱的，然后它是一个公益的账号。
嗯，大家可以去加入一下。不过关于诈骗这个部分啊，假讯息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可以其他在做详细讨论的部分。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持续跟大家做分享咯。
龙林一步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龙林一步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今天邀请到全民茶甲会社的总编审陈秀凤陈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所谓的假讯息哦。不过刚才在广告时间稍微跟老师闲聊一下，然后因为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很容易假讯息假新闻会混着说，但老师说其实对老师的观念上面来讲，假讯息跟假新闻是稍微有差异的，对不对？
是。嗯，现在之所以假的消息这么多，
对，
好，是因为全民大家来共创。
嗯，
好，生产这种所谓假讯息的是一个产业链，它未必是跟记者有关，可是一讲到假新闻，他会跟记者做连接。当你说记者有没有生产到假讯息，我认为可能有，但是记者不会故意发错新闻。
嗯，
好，那种我们叫错讯息，而不是假讯息。现在比较可怕的，对人心比较大的影响是，有些人是有意的，
嗯，
去生产这种假讯息。所以如果讲假新闻的话，我觉得会有某种程度的误导。
让大家觉得说好像这些东西都是记者所传播出来的。
是
嗯，并且现在当记者真的也是不容易啦，在各种方面来说，不管是生存啊还是这个评价方面，很多人都觉得说记者就是以前很多人都说什么小时候不读书才会长大当记者嘛，现在很流行说的话，可是以前的生态完全不是这样子。
对啊，民主国家一定要有记者，所谓第四权。
对啊，
这是我觉得不可免。即使现在在美国，我们川普总统把他们的华盛顿邮报啊 CNG 的骂成那个样子，可是他们依旧屹立不摇啊。那台湾不可能没有记者。
嗯，对，
只是这个产业的生态不是那么好。
嗯，
所以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意踏入这个产业，
越来越辛苦啦，我只能这么说。
是是是。
对，那如果说回来到这个假讯息方面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平台，很多大家看到的这资讯都是四面八方的嘛，那真真假假有时候很难分辨。但是我自己在看，不管是我收到的这些假讯息，或者是我家中的长辈朋友们啊，或是有时候听众大哥大姐们有时候会来跟我私讯说啊，这个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假的，问我的相关的意见哦。这么多的假讯息，到底为什么他们要源源不断的来制造出来呢？
它有商业的，也有政治的。
哦，
商业的就是我知道假讯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吃得好好，治百病哦。
嗯，
尤其对于心灵很脆弱的人，
对，
好，离重病的人，
他需要一个有点像是解药的部分。
对，所以你在网络上只要看到这个东西可以治百病啊，大家赶快来买啊，而且是台大里面的医生告诉我的。全部都是假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
嗯，
可是我们很难讲，因为我们现在很健康。
对，
我们一不健康的时候就会想，也许有什么偏方，
可以试试看。啊，
对，
这样子。
对，我觉得诈骗集团是完全洞悉人类的心理。
对，
对，你就会掏大钱，一买再买，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命也没了，财产
也
没
了。
好，最早期是这样。那过去这种讯息可能透过广播，那透过一些口耳相传，但现在有社群媒体。那个一页式的广告千万不要碰。
哦，好可怕，真的，那你根本分辨不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而且你求申诉无门。
对，
你前脚出去了，你申诉无门，没有那么好康的事情，他都可以得诺贝尔医学奖了。对，像这种讯息我觉得是长辈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社群媒体里面的。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假讯息，还有一种政治的因素。好，政治因素就可能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在后面操控。
对对对，
我们常说的所谓的网军。
网军没错，
每个政党都有。
嗯，
就是在网络上带风向。
嗯，
那我们人类从众的心理是非常强烈的。啊，这件事情，好吧，西瓜喂大便，好吧，就这样，好吧，就那样。好，某一个族群可能就是西瓜喂大便。过去美国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式去扰乱。
对，
那他们发现这招是有用的，
就会不断的用，
就会不断用。
嗯，
所以每一次选举，他们现在是要打空战，以前都是要握手啊，投我一票。
对对对，
现在这个已经落伍了。
嗯，
空战。
可是，而且现在年底又要来一场选举，我想，下半年的这个假讯息、假的东西也应该很多，对不对？
对，
嗯，
这种讯息是很故意放出来的。
嗯，
早期我们在跑新闻，稍微写错一条讯息，吓死了。对，你怎么会想到二三十年后是它变成发展成一个产业链？
对，
变成一种行销的方式，也没有什么罪恶感。
嗯，
我觉得发错了也没什么罪，反正就是出去了。
嗯，
对，这是现在台湾。 我觉得政治这么对立很大的原因，政府没那么坏，
对，
这个在野党也没那么，就是
你不觉得大家立场不一样的问题吗？
对，那在民主国家很正常，
对、啊、对
对, 对, 对，可是会因为这些讯息而制造了一些对立。
嗯，
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听到这边呢、啊、我会觉得说这个议题假讯息的传播问题真的很大，然后每一天有这么庞大的讯息产出、
嗯、
然后但是查证的速度可能远远赶不上这样的速度，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解决，还是这种问题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吗？
他没有办法解决，他只能
输、哦、
所以我们在挑的过程中也挑对民众最有影响
的、嗯、
对，那种小小留言小谣言就算了吧、
哦、
因为赶不上，当有人刻意制造的时候你要去澄清这一块永远来不及。
对啊，
对，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我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嗯、我看过那个报道者有一位研究员刘志熙，
嗯嗯，好，对，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真相制造、嗯、我永远都记得他在书里面 po 了一张照片，是他到法国比利时有些妈妈拿的一个海报，
嗯，
他说请父母闭上你的眼睛，然后非常吸引我，为什么不要闭上你的眼睛，他们那种非洲来的移民移到了法国是难融入主流社会的、嗯、于是他们小孩就被边缘化，妈妈也忙着赚钱来养活，小孩就躲在房间里面上网，有一天他小孩跟他说妈妈我要出去了，就他就出去了、
嗯、
过了好几个月圣鲁兹打电话给他妈说恭喜你，你的儿子为伊斯兰圣战士捐躯了，他妈想说我儿子明明在房间里怎么会到圣战士、
啊啊
嗯、后来他们去查就发现他上网的东西都是圣战之主的假讯息，但我们这有香车美人住豪宅啊，来我们这边圣战士组织啊很好，你有很好的待遇，小孩子不懂，他的网络世界就哇这个地方好向往，他就去了。
嗯，
这是我看得很心痛的一个例子。
对对
对，虽然它发生在国际间，但是我们台湾何尝没有，假设说我告诉你柬埔寨很棒啊、
嗯、
这边有香车美人，一个月可以赚十万二十万，你的小孩刚好失业在家里上网、嗯、他会不会去，他就去了，
而且真的实际上就有很多这种例子，
是
有让大家知道上新闻的这些例子。
对，所以网络世界、嗯、父母亲不要闭上你的眼睛，他们在上、
嗯、
他们在里面看了什么东西，
嗯，
他没有办法辨识。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哦，就是对于父母来说，像老师提到的，针对小孩使用网络上面到底看了什么样的东西。那如果我自己像听众朋友们，可能很多是大哥大姐的年纪，有时候自己在把关自己要看的东西，好像有时候也是觉得啊，到底要怎么样去讲、
嗯、
这什么东西才是对我有好处，或是才是正确的，好像很多时候是有点难以辨识的。
对、
嗯、
这就回到我们的所谓的媒体素养，讲起来很伟大
对，
又很大又不容易提升、
嗯、
但是慢慢你要慢慢提升，
嗯，
这种辨识的能力这不是一触可及的。
对
对，
到底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让大家稍微有概念说，诶，当我看到这个像例如说标题好了、
嗯、
或是诶这样的内容或是这样的主题，可能要真的再三的确认跟小心的呢？
大部分人宣传这个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只要他叫你去 ATM
都不要相信
都不要相信，也不会有这种，或者是我自己也常收到啊、
嗯、
下班时间或上班之前跟你讲说你家电话费没缴，我自己在想、
哦、
你会不会收到、嗯、我在收到这种东西，我想怎么可能我拿起电话来你连我是谁你都没有问我。
嗯，我最近收到的是那个我的发票中奖
啊哈，
就是那个他会寄一个 email 来通知我说，哎，你在这个网络上面购物的什么什么中了1000块的发票。
是，
然后我那时候收到我会觉得哎好像蛮幸运的，想说这个太棒了，因为刚好就是卡在那个发票兑奖的日期嘛，其实诶好像最近也差不多是
明后天，
对，明后天差不多。然后呢我就那时候仔细想说诶好幸运哦，那到底要怎么兑奖，就仔细看，结果后来呢就发现说这个 email 的信箱就很奇怪了，因为通常来说如果是政府发的那个、
ORG、的
对会是Government GOV 吧
GOV，
然后但是他这个是很像私人的 mail 账号，然后后来我就仔细看见他要我填的是信用卡号码、欸、
哦，这个一定不
对
的，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诈骗了。然后后来我就是像老师刚才说的去 Google 看一下，发现很多人都是有接受到类似的讯息，然后就说哦这个是假的啦，最新的手法就骗你说哦你的这个发票中奖，并且发现不是只有我身边像同事或家人很多都 有收到类似也是发票中奖的通知、欸、对啊
有一阵子会有一种诈骗手法，它会在那阵子特别流行、
嗯、
我自己碰到一次大概是差不多10年前，我就吓得一身冷汗、
嗯、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骗到底要骗我什么，没有提到 ATM 就是和信医院打电话给我，
对
啊，陈小姐有一个人拿着你的证件哈，来申请什么肿瘤补助，
嗯，
我说我想我没有肿瘤啊，他说你要不要再想想你们肿瘤，我说我自己生什么病我怎么不知道，
我还要想想吗，
他说可是要拿你的证件，我说好，你叫他跟我对话，他就叫那个陈秋凤你过来，然后他跑掉了，那个背景音完全一样，
嗯，
真的完全警察什么的背景音完全一样，
嗯，
我说啊，那如果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他电话，我来跟他通话，他的电话就是我的电话
啊，
他的手机就是我，就仿佛有一个复制人站在那边， 对，那他叫我去现场处理，
嗯，
可是关渡很远，我不晓得我去现场，我本来要冲过去了、嗯、但是我不晓得他骗我去医院要干嘛，
对啊，
我到现在搞不清楚，
那最后这件事情怎么，
后来我就觉得怪怪的，
嗯，
他回来说你要是觉得怪你打这个电话求证，这个时候我就清醒了，我就自己查核心医院，然后就我总机一讲这个事情，他马上这是骗人的
啊！他们可能已经接过很多通这样的电话，
可是我不知道。
嗯，
可是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不晓得他到底要干嘛。
对啊，到底骗去医院要做什么事情？
对，后来、嗯、类似的情况在那阵就我会收到亚东医院
啊，是哦，
对啊，我只去过一次。
嗯，
对，然后就不断的医院会有这种各自外显，现在比较少了，哦、那阵子常常流行。
其实这个好像有时候像诈骗这方面的讯息，假讯息都是一波一波的流行，对不对？
是，
而且我觉得他们速度都非常的快，
非常快。前阵子政府不是要发什么10000块吗？
对啊，对啊，
又来了。
而且最近因为4月底就要结束领取了嘛，
uh-huh.
然后很多人其实就开始，有些人还没领，想说怎么办？这时候诈骗又会冒出来了。
是，
嗯、
是，他们其实也蛮辛苦的，这个跟得上时事。
对对对，所以这个大家常常要有警觉性，要知道说。有哪一些讯息，像刚才老师说到的金钱其实最主要的啦，就是想要骗大家的财产嘛、
嗯、
不论是什么辛苦存下来的钱还是退休金、嗯、有时候突然一夕之间被骗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欸、
那个都会去不想活了，
真的真的想说我的养老金怎么办，
对，而且他会孤立你，他在跟你讲的时候他会孤立你、
嗯、
哦，你不要跟你孩子讲哦，不要说，都不要说，
对对 对,
对，
莫名其妙钱就不见了，
对，有时候以前说诈骗是因为你贪心，不，
嗯，有时候
不用贪心
但就会被骗了，
对，
嗯，所以这时候防范很重要、哦、其实最后想要请示跟大家分享说，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让大家更在这个方面有警觉性，因为像我所知啦，其实现在像老师刚才说到查核平台有 LINE 嘛，像全民查假会社有官方的 LINE 账号可以去加入、
嗯、
另外就我所知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但是我之前知道说有一个东西叫做美玉仪，现在还有这个东西吗、嗯，
你可以放在你的聊天群组里面、嗯、如果中间有人传了什么不正当的讯息，他可能会出来告诉你这是假的，
嗯，这个美玉仪就是美丽的美，然后玉佩的玉，对，玉佩的玉，阿姨的姨、
嗯、
美玉仪它有点像是一个虚拟的 LINE 上面的朋友，对不对，
对，
嗯，
但是因为我也不晓得他的知识，我们曾经试图把它放进来，可是有些学治安的他又会说那他会不会监督我们的言论、啊，所以他们又把他踢出去，所以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方式还是你一对一的，
哦，就不要把他加到那个群组的对话当中，
对，他进来之后当然主角谣言是对的、嗯、但他会为我们的谈话他会不会拿去做我不晓得，这个我没有求证，
嗯，
对，但是我们学资讯的朋友有这样的疑虑
啦，但你说要求证嗯，还不太确定，
是，
但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是、
嗯、所以未来安全起见或许我们还是单就议题上面去做查证吗，这样子吗，
对，因为 LINE 很方便，长辈用 LINE 也是非常的方便、嗯、不过有几个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凡是告诉你一次就好不用看医生保证有效，这种中间保证骗人，
保证骗人，没错，
然后跟你要钱要资料，像填什么信用卡啊、嗯、什么这些的保证是诈骗，
对
对，然后告诉你来投资1块钱可以帮你赚3块5块，保证是骗的，
嗯，
这些切记就好，保住你的钱就好了，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些概念啊大家可能都听了好多次了，常常都听到，但有时候面对到事件的时候、嗯、在那个情绪在那个事发的当下，有时候心慌了，这件事情就 有时候会忘记耶。
是啊，常常看新闻里面那个人冲到了邮局，
对，
然后警察不断的劝，不断的劝，告诉又是爱情诈骗
啊。对，现在
有
很
多长者不会爱情骗，会的，
会的。
他是无国界医生，他是在驻伊拉克的这个美军，他现在需要一笔钱，做什么做什么的，那个情境是真的会。
嗯，所以还是请大家要多加小心这个部分啦，
守住你的钱。
对，因为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的啊，防止掉这些所有的假讯息跟诈骗，因为就是市面上就是有这么多的讯息在流通嘛，所以要怎么做最好呢？就是保好自己的这个钱财，然后让自己处在比较这个清醒的状态吧。
对，万一真的搞不清楚，不要被孤立了，问一下你的子女，问一下你的朋友，这种事情该怎么办？不要傻乎乎的就抱着钱要去领钱出来给人家，
对，
给你个从未谋面的人，这太可怕了。
并且现在有那个啦，就是165反诈骗专线，也是大家一直在说的，如果你有任何疑虑呢，直接打电话去询问，其实我记得蛮快就会有人接通了。
是，我也打过好几次，然后通常打去的时候他都说这个我知道，你不用讲完他就知道了，表示我绝对不是第一个。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叙述上只要叙述这个三分之一，他们都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今天呢非常谢谢陈秀凤陈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实用的资讯，谢谢老师喽。
谢谢玉轩，谢谢。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行事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共享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咯，刚才呢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全民茶甲会社的陈秀凤总编审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在现今这个社会中，很多人真的会被各式各样出现的假消息给蒙蔽了双眼，给欺骗到了。好，这现代人的困扰，不分长辈啊或是年轻人，其实都很常会面临到这样的状况。所以该怎么样来去辨认假讯息呢？除了去求证之外，我觉得也是要培养一些媒体识读的能力啦。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很常跟大家分享，也近期有没有需要澄清或是让大家再认识一下，不管是诈骗啊假讯息的部分。待会呢再来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叫做相知相守。
放大镜。
来到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哦，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假讯息还有诈骗资讯呢，第一个要先跟大家分享说，在最近哦，很多网络上面有流传一件事情，就是呢和、这个有人说啊，118年开始全面要来取消免开统一发票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错误的，是呆呆的，没有这回事情哦，没有这回事。这个消息来源呢是在 Threads 上面哦，就有网路上面有网友说啊，这个听说呢118年取消免用统一发票，小吃店都要开发票了。透过全民查缴会社的调查哦，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跟事实不符的。这个部分呢有两个争议点哦。第一个呢是说到118年全面取消免用发票是真的吗？哦，那其实就有调出财政部的新闻稿来说明啦。每个月的销售额没有满200,000的大众化消费饮食店跟小规模的营业人，哦，就像小吃店这部分或是卖一些甜点啊蛋糕啊，如果你的月营业额没有达到200,000的话呢，在民国118年开始还是一样哦，不用来用统一发票，免开统一发票，没有刚才所说的什么都取消这个事情哦，所以之后还是一样，如果你月营业额没有满200,000元，还是一样统一发票是免开的。所以如果是便当业者、餐饮业者、面食馆这些小吃业者呢，还是一样，如果月营业额没有满200,000元，就不会有开统一发票的问题哦。那实际上面到底有没有店家会受到波及呢？其实根据查核记者的查询就有发现说，其实呢这一次调整的范围，影响的范围还蛮小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小吃业者都会受到冲击啦，大部分的店家呢都不用过的担心。那财政部这边是说明，其实主要就是从今年开始到117年三年的期间呢，有租税优惠缓冲期。简单来说就是呢，如果你本来应该要开统一发票，但是因为你有导入像是行动支付或是自助点餐机这一些店家呢，有一些以前有一些优惠，就是可以暂时不开统一发票，就是政府在推动行动支付或自助点餐嘛，如果你有依照这部分来去导入机台的话，好，这些店家呢其实当初是有缓冲期不用开发票的。那不过这部分呢其实从118年开始就没有这项规定咯，所以呢以后该开发票的还是要开发票，好，就是从118年起，好，其实这些店家本来早就要开发票了啦，只是因为之前有导入行动支付或自助点餐机，这有点算是优惠给他们的待遇，那以后呢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咯。好，所以呢这个不是全面性的政策，是针对某部分的人，好，这个有所谓的租税缓冲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说到假讯息呀、或是说诈骗的部分呢，其实最近也邀请大家多加注意二次诈骗的部分。好，什么叫做二次诈骗？因为现在啊，大家应该都有概念，就是如果有被骗或是说有疑虑等等的，就会打那个165反诈骗专线嘛。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大家这个慌慌就会有点狗急跳墙，人家跟你说哪一个有更好更快的方法，就会心很着急的去寻找其他的各种管道嘛。所以呢，诈骗集团他们就是看准了这样的心态，就会再次的对同一个人来进行二次剥削，非常的可怕。因为呢，他知道说我前面已经害过你了，你现在很紧张想要把钱要回来，所以你会就是有点算是心很慌张，那可能会自乱阵脚的部分，对同一位被害人呢进行第二次的诈骗。通常手法有哪些？一般来说可能他就会假冒成反诈骗组织或是骇客，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专业的反诈骗的骇客啊，或是什么网络安全专家，我有一些技术，我有一些方法可以帮你追回被骗的钱。那这个呢，可能就会跟你先收什么技术费、破解费，就会可能会跟你说啊，我这个有一些特殊的技术，我要用网络破解什么什么对方的银行账户啊，好帮你把钱汇回来啊等等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假冒反诈骗组织或骇客，好，是蛮常见的手法哦。那再来呢，可能也会有假冒律师或是法律顾问的风险，伪装成专业的法律事务所，那可能就会跟被害人说啊，我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啊，就是有成功帮委托人追回款项，那会用一些话术来博取被骗的人的信任，那要求被害者呢先汇款，汇所谓的委托费啊、委任费、诉讼费、保证金等等的，也是蛮常见的哦。或者呢，也会有诈骗集团假冒成检警单位或是金融单位，会透过电话简讯的方式跟你说他是警察，他是检察官，他是金管会的人员，然后呢就宣称说已经破案了，然后已经找回资金了，但是呢会要求被害人先汇一笔手续费、解冻费才可以把钱退还，甚至还会要求说要提供银行的账号密码。那实际上呢，如果要防范二次诈骗，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哦？通常说要先给大家几个观念哦，就是正规管道绝对不会收费。例如说警察机关、司法单位，他们在办案或者扣押款项的时候，绝对绝对绝对不会要民众先汇款或是先交手续费啊、保证金，没有这种要先才能拿到钱的说法，这些都是诈骗的话术。再一个呢，就是要 记住的就是不要轻易的相信什么网络上面的神人，不要相信任何就是在网络上面宣称说他可以私底下透过一些方式拿回款项的这种广告或是贴文，好，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假的，你要透过非法管道拿回来这些钱基本上其实不可能做不到的事情。还有呢，再来就是要记得一定要好好的保管自己的个人资料，你的存折、提款卡，然后密码、身份证件啊，千万不要轻易的交给说能够帮你处理问题的陌生人。好，那另外呢，你随便把个资给别人，有可能你还会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好，就是把你吃干抹净哦，骗你的钱还要拿你的资料，好，这个要特别小心的部分。再来呢，还要就是要做到能够主动的反向查证，来去确认说哎，对方是问题的，那找到一些机构啊来主动的再次的做确认。那有一些来路不明的电话或是来路不明的这个连结啊等等的，就不要轻易的来乱点咯。好，这个二次诈骗呢，我觉得也是这阵子要特别小心的部分啦，骗一次还不够，还要骗第二次呢，这个大家要特别小心谨慎咯。好啦，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很多假讯息啊、假新闻，其实现在处处都是危机啦，真的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的部分，希望大家的钱财呢都能够好好的收在身边咯。好了，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文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哪里哦。